好，我们接着啊。所以从这个问题啊，假如我们从缘起义来安立这些法，所以安立这个法，我们即便安常跟无常，我们背后会隐藏的一个缘起义。所以从缘起义在讲，我们不是讲说常乐我净，后来再讲无常苦空无我，后来经典又讲常乐我净，那有的人就开始对后面讲的常乐我净就很苦恼了，像涅槃经讲常乐我净，怎么可以这样讲常乐我净？缘起法有什么不行啊？我依缘起法安立的常，跟非依缘起法安立的常是不同的，所以很多人就在知末上未能找到根源啊，就容易在文义上一直计较。佛法讲无我，对不对？也讲我，所以佛就说：“我不以世间真，世间与我真。”我今天讲我缘起义，讲无我缘起义。你讲我错误，你讲无我也错误。为什么？你讲无常，以为就是圣教，不是哦。你没有缘起，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很清楚？就像《法华经》讲，缘起是火种啊，是一切法佛法之所依啊。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不了解的话，那就是白来一趟了。这真的是入宝山空手而回，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熏习，其实是很关键的。如果我们这不往这边熏习，不珍惜它，那我们整个佛法根本之道在此啊。你既然不懂，那这样入佛门的意义在哪里啊？你看不出事出世间法的差别的。哎，好，所以我们如果执着我跟世间，基本上你这个执着都因为你被这个恶见所啊所迷惑的。那什么叫恶见？根源就是缘起嘛，你不许缘起嘛。那我们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许，你许是你嘴巴讲，你真的许吗？你是不是依着缘起的观念？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用更白的，你所有的佛法有没有呼应现实啊？那什么叫现实？三法印哦，三法印表示的就是缘起法。你在缘起里面看到诸法是无我，是无常，无我是寂静啊。所以三法印就是说世间实相，不是吗？就是一法印啊，一实相印啊。所以如果不能实质的看到诸法的真相的，都会佛法，这才是真正三法印的意思啊。否则的话，我们照着念有什么用呢？好，我们接着看44哈。若成立多性啊，即成哈欲实性。比云何非此常得生过失啊？就是说，如果多性的意思就是众缘的意思了。如果你认为是众缘，却又在众缘当中想要成就自信法，成立自信法，成立自信法，然后这个你比云何非此常得生过失啊？常就是我们在看那个藏医啊，就是说你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会一直有类似的过失的。好，那从这里我们可能要稍微修正一下哈。不过因为这个我稍微这个其实也很难，因为他的翻译有问题啊。那个汉43啊，法无生无我，自悟入实性，常无常等相，皆由心起见。所以他这个也是实性，后面有一个实性，对不对？43是实性， 44也是实性，但44的实性是有自信法的意思。你这样有没有听懂？就是说44里面，如果你认为缘起而集成欲实性，就是执着有自信法，这个实性是世间，就是凡夫执着有自信法的意思。那如果同样实性拿到43，就有点解读上有点困难。好，那法无生无我，自悟入实性。如果我们不看其他，会觉得这个实性是真实义的意思啦。真实义。那如果你能知道法无我啊，法无生无我，那这个悟入实性，那你还能起常无常等相，这就是你心颠倒了。但实际上你发觉啊，因为他的这个翻译，我想，本身他的翻译就是容易比较混啊。如果因为照正常的本文，应该是法，也不对，因为他的翻译就是，可能还是照我刚才这样解释会比较好，所以变成两个实性，因为这样才能顺。那如果照在那个43里面的藏的哈，他是讲说，若不许缘起，着我或世间，哈，所以。如果照正常的解释，这个着我跟世间啊是怎么样？这个实性是在讲着的意思啦，知道我意思吧？就是说，他的翻译当然不知道是依哪一个哈，就是说，其实如果顺着我或世间，其实就在表达那个实性。那可问题，他前面又讲法无生无我。可是藏的方面就是说，是那一类人不允许缘起的。我现在在讲啊，所以其实这个岔开来，就是说，我们依藏文来解释好了啊。你不许缘起才会执着实有嘛，那你不许缘起法才会执着实有，所以才叫被常无常等见所夺嘛，对不对？好。那汉的变成了前面是正面的嘛，那后面说应该要分开嘛，前面是正面，但藏文是都是负面的嘛，有没有听到？藏文就是因为你不许缘起才这样嘛，所以前后都是负面的啦。但我们再看汉的变成前面是正面啦，所以因为前面正面，只好这个实性要正面答啦。但其实依藏文是前面都是负面的，所以那个实性应该要负面答才对啦，就是执着啦。但因为汉的翻译变成前面是正面啦，所以这个实性必须要，如果照文章的这个走法，应该是个实性要用就近义来答啦。但如果从藏文来讲，应该是前面是整个都是负面的啦，就是说都是颠倒的意思啦。所以这个翻译变成两个有差别的，哎，但如果我们顺着这样看，就是会比较了解一下啦，因为我们重点是要懂啦，大概他到底怎么翻译，可能必要的话就是设个坛卜卦一下，看他怎么说，因为不知道，但只是这无妨以我们去了解的哈，不妨碍。那我们看呢、哦，你看那个，但这个44他们前后就比较一致了哈。藏一，许诸法原生，又许实有性，常等过于彼，如何不生起啊？就说你又说缘起法，但你又执着有自信，这是什么？而且这个就像前面讲的，你一指佛道说一切无常，又要执着有，这个真的是很稀奇的。哎，好。所以在这个道理上，我们就知道，我们如果依这个道理来解释如来藏，就不会解错了，对不对？所以是后人自己望闻生应解错，不是他本质错。所以我们就讲说，在楞严经里面讲五蕴空、十二处空来安立如来藏妙真如性，他是从五蕴空、十二处空在安立的哦。 它是依空安立那个常义的。所以包括藏二，若许缘起法，又许法有性，彼等由因患，云何能不为啊？啊，就是经常就会冲突矛盾啊，哎，冲突矛盾。那我们再看那个梵文，若许事物有依托，复以真实，复那个是改一下哈，反复的复啊，啊，复以真实而成立。于此等人啊，何不有恒常等等之过弊啊？就是说这是更颠倒了。那外道人家有就一路有，那就是颠倒的比较彻底。你在佛门里面说他有依托的是缘起意识，然后叫成立有，是不是？那这个过失你不要捡，你这个这一段啊，拿给我们现在在中国佛教里面这样的过失很多哦，对，又接受缘起法，但又立常见。所以我们立的常必须依缘起而立常，而你如果你说的常，就必须要有那个空义在啊。当然，这个空义在不是有一个叫做空体，有一个什么体，那个不是这样。你这样一旦弄出来，就会互相矛盾。既是缘起，你怎么会安立这个自信有？好，那你讲说，那既是缘起，什么都没有，没有，我不是这样讲，我讲的空义是，并不是抹煞了一切因果法，我是在谈那个一切如幻，这个因果法有，但你的自性法从没安立，而这个叫做真如，这叫实相。我并没有全部扫荡变成空无，我是在给予这个法，说它空，说它有。像我现在，我们现在有时候讲的理论太多。我今天转世成智，是不是就我现在的颠倒？我现在有没有？我凡夫，也就只有这样的有，有没有真我？没有。那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凡夫相？就是无我当中执着我。那我执着我是我执着。有没有我让我执？没有。那所以呢，这叫凡夫。那后来我觉悟了，所以佛陀觉悟，在菩提树下觉悟之后，有没有空了？所以佛在菩提树下观十二缘起，证得一切缘起无自性，佛就将不见了。没有啊，佛灭消失不是吗？他没有断灭啊，他就从此开始说一切佛法。那你不是空吗？所以我经常反正有的人直空就什么都没有，我说那火正成火之后，你看他还活跳跳的，你看他可以衍生一切法义。所以他有没有波无？没有，他是觉悟。觉悟之后是不是同时在这个生灭法当中，无止境的在这种生灭法当中始终觉悟，所以他不再受这个五蕴身躯的这一份执取束缚，从此可以千百亿化身。这叫做不空如来藏，由空如来藏显出不空如来藏，这才会知道修行的功德。我则我们一直空到最后变成只得一味否定，一味否定，切不到修行的真正功德，不断在修空，嘴巴讲得很简单，空。问题内心，因为你为什么说都不会惶恐？因为你在说空的时候正在执有，可是走到最后，你就会继续执有，你的空意没用。一个修行人他是怎样，在空当中他舍得下。由他承担得起，他既然知道这一切虚妄义，同时也知道佛法真实功德义，他不会空无掉。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娑婆虚假无自性。那净土呢，一个是依执着生出的娑婆义，一个是由智慧显现的妙缘起。我们现在这里是缘起， 那边也是缘起，这样的缘起是染污相应，那个缘起是智慧相应，都还是缘起啊。他不会把缘起否定啊。所以当你不把缘起否定的时候，净土就在这里产生意义了，不是吗？所以它不是断灭的。我了解这个的你就知道，我只要心转，我的土就转。为什么？它是缘起。所以这里面在佛法当中，就是说我们在很多修学啊，其实这个道理不一定透。就是说我们同时可以同时讲缘起，内心对世间的执着却没动摇，就是这个过失啊。道理归道理，你的心并没有真正改变，所以你的知见很多是叫做知识，不是现实的智慧，变成只是知识而已。那当然我就讲说，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就全部彻底，但你应该会一分一分的开始远离虚妄，会一分一分远离虚妄啊，执还是执，但也不像以前那么笨啊，这种智慧的抉择能力啊，会越来越现出来。我觉得我们看不到修行佛法的真实意义哦，那个价值会不见了。那因为讲来讲去跟世间，所以跟世间完没差别。所以我们现在我要讲说，当我不断在理论谈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代要的是怎么样？真感应了。或者我看不出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中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人的信心很难建立。那外面很难去要求别人，你自己呢？你自己在佛法里面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修行，你才会去证明佛法的价值，而不是一味的求。所以我说这个时代里面大家每个人都渴望感应，偏偏缺乏感应。现在人修行越来越不容易，知见的养成因为太混乱太杂，不堪为时机的抉择。所以知见混乱之后，修又是什么？若有若无。所以这份感应一旦一再一再失去，世间对佛法难信，连你自己都生疑，路走错了，没有打开感应之道，对不对？我们一条路这个缘起正见真正守的不多，不是吗？我们不要把那个理论谈得非常深啊，就是我们从四圣谛里面看到这种此生彼生或业苦，这就是缘起法啊。就是从十二缘起这个道理拨点时间，建立实在的缘起之见，这才是你入佛门的价值。我知道很难感应，所以我最近在国外讲的就是从缘起法谈修行感应。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谈，就是因为现在人渴望感应却等不到，等不到当中道理我越来越懂，文会思会，但我希望去证明，我期待一个可以证明的。但问题这个期待是人之常情哦，期待感应是人之常情哦，但只是这个感应不是像庸庸之辈寻求的那个表象的人间的感应，是那个佛法真实意的感应，一点一滴发觉有用了，证明了。所以我们俩在修行刚开始这一段是百废待兴呢，因缘缺之啊，所以要来证明难啊，这一段要熬过，熬过到你只要观，所以你必须要用一种很实际的心去寻求佛法的正知见，不是只是随顺的一个一经一论一直听下去，一经一论种种经论不断的一直在讲，其实就不是那一条唯一正真之道嘛，你应该要用这种心去问法，问的就是如说行。只要这个路对了，感应自然通。为什么？此生彼生就是此灭彼灭啊， 这不用去寻求活菩萨，因为佛陀当初在教弟子，他也没有说，哎呀，你看你可怜，加持哦，开悟了，那么我们就等这个就好了。没有啊，你看当初佛陀都是，你照着做，如说行，你照着。所以我之前不是也，我不要跟大家讲，当我们对佛法越了解的时候，那种皈依心很明确，很安慰，很欢喜，但同时也惶恐。为什么？只要你不照着做，门都没有。这中间没有侥幸，只要着做，功不唐捐；只要没做，门都没有。有的是人天福报，想解脱，没这个东西，是不是？磨砖不能成金，因为它是这样的因果法。所以后来你又要讲说，我不心存侥幸，但我也知道路在哪里，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安住在这个法。我只要知见正确，我的行解行相应，确实依着这一份真道理必感应啊，这个感应再也不需要靠别人来鼓励了。为什么？如是因果，如是因，如是果。那种信受就是我喝水解渴，这不用别人，只要喝了水就解渴。所以我一直讲说，佛法的信受这么顺畅到口渴喝水就这样啊。你有没有疑惑我怎么没解渴？你也知道喝太少，再喝就解渴了，嘿嘿。啊，除此之外想解渴困难啊，喝了就解渴啊，就这样，佛法就这样现实。这时候你的信仰不需要勉强，不需要任何一丝勉强。为什么？道理就这样啊，你这种很自然的信受才叫皈依，而不是一直发动感性。因为如是因如是果缘起，是这个道理啊。哎，然后就很高兴，就是当人观念有的时候，一念间有无量功德，因为一念间串习了过去无量劫的生死，所以念念当中串习跟过去的生死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一盏灯可以破千年暗，所以当我们开始懂得反观观自性的时候，刹那之间算数皮意所不能及的功德，这再不是欺狂了，对不对？因为生死是无量无边，因为你在造作生死的心是一直在，所以你的生死不会停。所以根本知道是在觉悟，所以觉悟心一旦开始随顺契入，是不是就是对治的无量无边的生死？所以功德是无量无边，因为生死是无量无边，所以修行功德无量无边，是不是这样？那就看你捞得到捞不到咯。所以有的人寻寻觅觅，不要寻，宝藏在你那里，是不是？后来经典讲成，你歇起菩提，歇起菩提，不歇啊。那佛法在哪里？寻寻觅觅，像孤魂野鬼跑，不用，歇起菩提，歇起菩提，就这样。你只要照见五蕴就好，你不用去求，你只要照照照就好。那不是佛法一路就一直这样讲，但我不照。所以我一直在反复，一直在一谈这个东西，就是引导大家那个方向嘛，对不对？若见诸相，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路就不走啊。所以为了走这一条路，尝尽千辛万苦，也就要得这个东西。过去的祖师大德他们参学就是求这个而已，他们一切处恭敬但不细论，就求这个。所以不懂问，不懂问，不懂问。那以前的拿那个师长哪有弄的作者，我们现在是因为慈悲到师父我有问题啊，真的哦，我看到有人问题好感动哦，他竟然看得起我要问我问题，现在变成这样了，好难得哦，这善根深厚嘞。 师父你讲这我听不懂，真的、哦、哎呀惭愧哦，现在都变成我们要惭愧了。哎呀这个师长啊，福德智慧不够，所以无法让你轻开一劫，不好意思哦。现在把它倒过来了，好可怜哦，为什么生在这个时候，我也意识不到善知识、哎、教人还被人家念。哎，这个风水实在是不好啊。可是我们现在不是点出一个道理，就是、就是往这边哈、哦，所以如果在缘起法当中，应该这个道理你能不能如实安立？啊、哦，因为如果你在这个世间法当中，你应该养成一个在一切现实、一切缘起当中，你就必须要还原真相。它是缘起，你就用缘起看，是不是这样？因为它是缘起，那既然缘起，你就要用缘起看哦。它既不是单一存在，你就不要单一看，是不是？佛法讲到最后用白的话就是这样嘛，它缘起你就不要单一看，你就它缘起就用缘起看。嗯，否则的话你这样哪会没过失呢？过失当然不断也有啊。你说常等过于彼，如何不生起？你弄错了当然会有过失、啊、常无常等过失，所有一切由这里衍生的过失，你对不对？你跑不掉的，为什么？从这里衍生的啊啊，彼等由因患啊，云何能不为啊？因为从根源上冲突啊，所以能会不会不相违背啊？就是说你既是理解佛法但又这样，那处处矛盾，是不是？好好，我们再看那个45啊，若成立一信，所欲如水月，非实非无实，皆由心起见呐、啊。好，这个讲法跟那个解释有点不一样。若成立一信，就是那个独立性呐、啊。你所要找的这个东西啊，这个你若成立一信，你要成立一信呐、啊，这个犹如像水月一样，没有。好。非实非无实，皆由心起见。你会讲实跟无实啊，都是心起见。那我们看藏义，许诸法原生啊，犹如水中月啊，非真亦非无，不由彼见躲。所以他的讲法，你看啊、哦，讲法都是讲法的态度不大一样啊啊，汉的东西叫若成立一信，那是错误的，所以这个错误如着你执着那个自信法是不存在的，是不是？你这个错误的执着自信法是不存在，如果依汉的这是这样解释。但依藏说，如果你是诸法原生，若许诸法是原生，那这个原生就像水中月，是不是正向打？你们有没有听懂？有时候我们一开始如果没常熏习，我这样讲啊、哦，会比较听不懂，不过这个正常，所以我常讲没关系，你们就在这里忍听，以后也比较不会老人痴呆，因为脑筋有在动。嗯，到最后说，嗯，我听哇好殊胜啊！从此之后，因为没听懂，但因为一直动脑筋，所以没老人痴呆，就是听了。中观东西唯一的功德就是没老人痴呆，哎，但其实这是一个智慧啊。那我让我有些人就听我这种怎么转来转去很辛苦，不会了，转习惯就好。因为我们常少做运动，一下要做瑜伽会有点扭到，嗯。但你如果常做常重啊，这个身心柔软，再难的动作都不会扭到，哎，因为脑筋活了。以前我们在看一个东西，一就一，二就二，对就对，不对就不对，那对又不对就卡到了。那如果你缘起法守了以后，你就觉得很自在，而不会这样了。所以因为我们长期欣喜，我们看文章一看、就也不要怎么看，也就很顺，因为其他经论几乎都是站在缘起的道理，只是表述方式不同，所以你懂在解读其他经典，包括这个道理，你来解读楞严经，你只解读其他经，都没有离开，所以这是钥匙啊。 这是钥匙。好，你看啊，若许诸法，若许诸法缘生，犹如水中月啊。啊，缘生水中月，有没有月？有月影，但不真实。所以诸法有没有缘？有如幻身，是不是有？但有没有真实？没有，就像水月，非真亦非无啊，不由彼见夺。我不会掉入真假当中，我不会被这种东西给骗了。哎，所以这叫知见清净，不为邪见所动摇，不为外道见所动摇。所以在修行这条路里面会有一种过程啊，有的人是还没证到，但再怎么扭曲都不可能。也就是说，虽未见到，虽未证得，但知见不动摇了。这我们讲的叫做，我们常讲叫思现观。思现观就是闻思，光靠思就形成了类似证得的现象，外道似是而非的佛法转不了它。哎，就是说基本上这个道理不动摇啊。那这个不动摇在做止观就比较，就不用，因为我们的心如果对知见不确定，就会有疑，疑就会飘动，飘动会影响禅定。所以你的知见必须要心开意解确定，那这样的维系稳定的知见在禅定当中不会动摇禅定。所以很多人关不来，为什么？见未成闻，还没闻，还没闻的时候一路，因为他要拨很多心思去转，所以那个心一尽性在这种思维当中会动摇。所以你的见必须很纯熟，所以他不会动你的定。那所以这个见里面如果没有往下走就会困难了。那我们看章二，若法一言生，犹如水中月，非时亦非岛，彼不被见夺。哦，所以那种了然于心啊。所以我一直在鼓励大家，就这个道理有疑就问，你弄懂，你辛苦弄懂，和你那个学的很多，就学的很多但不成就，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辛苦一点也不要怕手酸手烫，一口气钻木取火。你不要很辛苦一辈子就东钻西钻，孔很多就没有一个着的。所以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因为很少人愿意发心就其所遇到的法深深深入啊，所以变成就到处挖空，那反正也不会着。所以那种修行，修行里面还有那个要修忍辱啊，除了我们的身苦心苦，还有修行苦。修行苦当中还有要面对师长的苦，也要修忍辱。经典说的啊，面对师长也有苦啊，因为他要磨你，那要加上这个半吊子的师长有时候也会有脾气，那你们根本不要，那没办法哦。就算你看到一个医生很高明但脾气很不好，为了治病只好随他骂，骂完了看我病好不好，就这样他脾气不好，但他医术高明了，那你只好这样。你要找到全分的善知识很难啊，那你只要看清楚啊。哦，就像我们做生意，对方很麻烦，但问题只要能赚钱就好。你看你都能修忍辱啊。还有未串习会苦，知见未稳的时候种种苦你要熬，你要到最后修到最后。以前在写书法，不学还好，乱撇还蛮好看的，后来开始学的时候怎么写成这个样子，乱撇还蛮顺畅的，其实也不好看，不过就是因为它蛮顺畅就乱撇嘛。 可是你开始学的时候，也不说照规矩又不熟，原来的流畅又没了，所以越写越难看。所以开始修学佛法，我以前不修还没烦恼，修了烦恼很多，就是这样。刚开始会这样，所以很多人在这一关就大概就到了。就我以前还没这个烦恼，为什么入了佛门才那么烦恼那么多？就这样，很正常的。哎，一开始这一关必须要先熬过。所以包括面对师长，包括自己的未串习，所以修行这条路会有很多忍辱的事情要做。哎，安源想，哎呀，有一个人出家，他说我就点你有点，我从观察你有那种放逸懈怠的习性，师父你怎么知道？看就知道。啊，你这样要入佛门，因为我想要安定。我说不能滑手机呢，不能哦，不能。啊，做什么？你们这边事情很多，问题在事情很少，事情很少又不能滑手机，这下麻烦了。就在聊黄江，不知道干嘛了。跟人家聊天，人家不想跟你聊，聊聊可以，整天陪你聊。麻烦了，很累呢。那大家在用功，只有你地一扫没了，再过来，孤守空门，常伴青灯，风景是很好，天天看也够腻的。找个人聊天，人家在打坐；找这个人家在听法。哎，跟我讲话啦，不要啦，到最后就受不了了。所以最怕的不是事很多，是怕没事，心无从安住。我说啊，你还不到那个时候。你来以后，我这个师父讲课之外，还经常陪你聊天。我对父母都还没这样对你。我说你还是先别的啊。不然我这样啊，累，我讲完课回去还要回头去照顾。我们是对父母嘘寒问暖，然后我们回头去看，不行。啊，没电脑，没有手机，我不行不行，这个我说一到我就疯了。啊，哎，我说难得出家，我不肯回头去做超级奶爸。算了，哎，好了好了，哎，不然这样我哪受得了，哎。啊，自己想修行也要有一个底子，起码条件要有，或者的话，哎呀，我们啊过去也不是冤亲债主，对不对？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我们看了啊，再看那个范文本啊，若许事物有依托。即是如同水中月，水中月是不是众缘生的，对不对？感应一下，非是时亦非不时，此人不为见所夺，啊，不会被欺骗的。我们常讲师父引进门，修行在个人，就这个。所以师父其实不是剃头的，是这个见。完了以后，他不会被见所夺，所以未来的路就是如说行。啊，这个就没办法了，这个要自己修。你饿不是我吃，你饿你自己吃。你口渴自己喝水，我已经跟你讲，水可以解渴，再过来是自己去喝了。所以真正的观念建立是在这里。当我把你的知见，起码的知见，当然深浅还有啦，但起码知见有了以后，再过来修行，再个人。但这个观念，这个责任，师长带着很重的责任。所以他必须要观察的，当然每个人的根性不一样，但做一个师长要有这种想法。我其实希望你的知见能确定。所以修行一旦知见确定，方法又安住，其实你就相对放心，因为就算没有你，他也知道怎么走了。 所以就做一个师长，这时候就稍微放心，因为没有你他也可以走了。所以这个里面啊谈到说这个实跟非实就是一个真跟假啊，有无乃是真跟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用，比如说包括我们在心经里面诸法空相不垢不净，不是把垢净完全抹煞，而知道这个垢跟净是依合安理，所以我们因为不会堕入那种偏差的垢净差别，所以我们就可以方便依众生的修行说这不清净这清净，还他可以说了。那对某些人其实应该往上求却安住在眼前，你就会喝责。对某些人他修到这里你会赞叹，对某些人修到这里你会喝责，师父你为什么对我特别不好，因为你不该以少为主。那为什么他可以，他能这样已经很难得了。所以有人说师父你怎么都不骂我，你还不够格，连被骂都资格不够，你看这很麻烦了。因为一骂就变冤亲债主了，不要，我宁愿大家好来好去啊，不要骂，要骂我也必须要信得过你才骂你，不然不小心你捶我，我又没那么多的体力，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种相依待的，是不是相依待？所以很多的引导就是往这边不断的带进来，那这样之间他才能确定的哈。好，我们再看这个46，贪嗔法极重，由是生见之。争论故安立，离性而知实。啊，这个讲法有点，我们再看啊，我们先念过，我们再看下面的。许诸法实有，当起贪见、贪嗔见。所以这个讲法是不是跟前面有点因果倒过来？前面是贪嗔法极重，由是生见之。那我们知道许诸法实有这知见错了，然后当起贪嗔见，是不是因为愚痴才生烦恼？好，愚痴才生烦恼。所以你看分别缘起出圣法门经最强调十二缘起当中最强的就是第一个无明知见了，是不是从此之后才有种种爱取有啊？哎，所以这个讲法有点倒过来啊。受具苦报恶，从彼起争端呐。好，那前面讲争论故安立，离性而知实。这个离性是离什么？佛法真实义的意思啦。所以这个性这个解释就必须要离性而知实。这个性显然的解释就必须要是依照离真实义的意思了啊。但我们在藏一里面他就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说你起贪嗔见，那因此获业苦，说受具苦报恶，然后又这里辗转反复熏染，从彼起争端。那藏二跟他讲，若许有实事决定生贪嗔啊，直报恶恶见呐，啊，从彼呀心争论，这两件事又不一样。一个是直啊曝恶曝恶恶见呐，一个是强调见，那藏一是强调受具苦报恶。那我们再看那个范文的哈，若是认为有事物，则有能生贪嗔之，极猛恶见之变质，复由此起论啊，起论真事。所以这个报恶，如果依第一个藏医来讲是苦果， 但如果依藏恶跟梵文，他强调的是那个很凶猛的恶见，很凶的恶见，所以那个受巨苦报恶，如果我们做文字上的解释，会从或业苦产生苦果，但如果从藏恶这个报恶变成什么直瀑报恶见，按那个梵文讲即猛恶见之变质，所以变成是因为你执着诸法有自信，这个东西一旦知见错，就产生什么你的烦恼因此可以生，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偏执的知见，因此所有的争论所有的对立都因为这样而起来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这叫所知障烦恼障，那根源在哪里？根源在众缘法当中执着真有，是因此在般若当中所有的功夫就针对缘起无自性，一直从根源下手，这就是佛法不共的大功德，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一生如果在这点捞到，值得了，就这样就值得。但我们这样泛泛这样看过来，愿意投入这样的熏习的人其实是非常少的哦。我们一旦往这边谈，他们就会说：“哎呀，理论，这不是我理论啊，这个圣者说的，菩萨说的，乃至经典说的，哪个经典不是这么说？”所以现在轻易对于有的人是从知识上不断的寻觅，叫细论，但不能因为别人细论，对于我们探求佛法正知见，你竟然诋毁，那你不是在你就愚民政策吗？让大家愚痴吗？诸经诸论会通的是这一点，偏偏你竟然把这样的寻道求道的因缘给断掉。我们当然不是一直学学学到就变成细论，不是，我们就是在追求最根源的自见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一旦有，在看过现前我们在修学，你就知道这中间我们不断熏习，我们也比较容易折法，就这样的谈论有没有用，能不能引导众生入佛之见，是不是？我们就知道方法要往哪里，整个佛法的教育必须要集中在这个点处，因为这是根源，否则修学佛法到最后去起争论了。所以像现在我们就会说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学到最后变成众生越来越狂，然后轻易的褒贬什么经典，你自己不能依以正知见去会通诸法，不是我们故意会通，因为以所有佛法一定是依这个道理建立，所以它可以会通，因为它是依缘起实相，所以必可会通，如果不能会通一定会佛法，讲有深浅广博善巧不同，但原则一定一样，所以本来就应该会通。那我们现在容易在法上用我们给人家强扣上的帽子说这个法怎么样啊，像楞严经被讲这样，我说这是开悟的佛法呢，我们就开悟在楞严啊，结果现在完了。我每次看到我就很，我说别人解说别人的事，你何必跟着毁谤？你如果能从缘起角度去切入去看，你就说我上次不是跟人讲吗？楞严经妙在哪里？楞严经妙在阿难不断的方便示现，由他的烦恼渐次引导，跟其他经典直接说离，不容易懂。那阿难就是 一路上装不懂，替我们问，很实际的，就是这样颠倒啊，我就是这样执着啊，我就是不懂啊，他必须要忍住。所以我说阿难功德很大，你知道那个法会多少人啊，就老是冲着他呢，你要不要试看看？ 就是你，就是所有问题问了、啊、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怎么那么笨啊，你讲我听不懂，你都听不懂吗？你看嘛，你就是怎会记，你就是到这样，你看嘛，才这样，哇，大家就瞪着阿难呢。这要不是大菩萨，那多没面子啊！忍耐，我一直骂他，他的脸越来越红，又不敢发爆出来，一下去不当事者了，溜了。你说阿难他必须要反复反复为未来众生表现自己的，好像说自己不懂，为什么？所有问答为未来众生问答。所以楞严经是因为文字太那个啦，或者的话楞严经是很妙的东西，真的。哎，好，那我们先做个回向，那我们待会问答好吧。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